旧版本是第几页？好，我们要进入到10:23到10:39这啊。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啊，他说，一般来说，如果你对物质实相相当的满意，你就比较适合研究这种内在环境。好，因为我们上一堂课有讲到尤其很棒的一句话，灵魂创造肉身，而创造者很少会鄙视他的作品嘛，对不对？好，然后呢，其实我们任何内在的旅程都应该要让你现在所知的生活中发现更大的重要性、美和意义啊。所以其实我们在向内探索的时候比较适合什么，对物质实相比较满意的人。好，否则你有诸多抱怨、恐惧、担心，当你在向内探索的时候，你看到的恐怕也都是这种恐惧、担忧的一些状态。好，那如果你在生活中处处看到邪恶，如果它似乎多过了善良，那么你还没有准备好。如果你心情沮丧，你就不该开始这些夜间的探索，因为在此时，不论你是醒是睡，你的心灵状态都容易感受到抑郁的经验。如果你希望以内在经验来代替实际的经验，你也不该开始这种研究。好，各位，我们不是常常都说，你想什么，你就会经历到什么吗？好，你都在想什么，比较容易去撞到什么吗？好，那意思也就是说，假如一个人常常都是在负面沮丧的这种心情里，好，那他难免不太愿意去记得他的梦，好，因为他会认为他梦中也可能会碰到他根本不想面对的一些事情，甚至于鬼怪。一个心情不好的人会不会比较容易梦见奇奇怪怪的，好像追赶啦，妖魔鬼怪在追他的梦，恐怖的梦嘛，是不是？对呀，鬼压床啊。如果你对善与恶的观念是严酷的，无法转还的，那么你还没有具备在这另外次元中从事任何有意识的操纵所必须的了解。好，怎么说？我们对什么是恶、什么是善，有非常不能够改变的那些观念，一定是这个样子。好，我们已经非常的这种二元对立的分别。好，我们认为像这样的情况是好的，这样的情况是坏的，而且一定是如此。假如你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固执的二元对立论的人，好，那你就很难在比如说梦中的实相，好，你能够去操纵变化你所看到的那些出现的形象，好，因为你已经认定，哦，看到这一幕不好的，看到那一幕是好的。其实你的这种二元对立的分别会错失掉很多变化的自由，因为你已经认为不可能了，你会不会想要去创造、去改变？不会，啊，不会。所以呢，你就没有办法用有意识的操纵，啊，去做一些改变，然后甚至于这个改变会引导你去看到更深入的意义，啊，但是因为你已经认定了这个是好的，那个是坏的。非常的二元对立的这种观念，你是没有办法去操纵的。好，换言之，在精神上、心理上、心灵上，你应该尽可能的有弹性，对新的概念创造开放，而不过分依赖组织或教条。好，你看有没有很重要？好，我说过，我最近有辅导过一位，好，就是某某某某某某大法师的大弟子吧。好，那他都在帮人家办事情啊，也在主持他的那个庙宇里面的一些各种活动，啊，可是最近因为他的身体不舒服不好了，有恐慌的现象，但是他非常害怕他擅离职守，啊，因为他认为他领有天命，啊，所以他应该要在这办事，万一他不帮人家办事，他怕冤亲债主会来讨债，啊，会来惩罚他。所以你看，当他受到宗教的教条，有没有宗教的组织深深的影响的时候，哈，他其实他的信念里面一定有非常强烈的好坏、对错、是非、善恶的观念。好，因为你有非常强烈的这样的一个对立的观念，于是你会判断自己是在一个不对的状态里。好，假如你既然认为自己 脚因为生病了，就算是生病了，你都要勉强的去做你应该要做的事，因为你领有天命。早知道不要有天命就好了，对不对？哈，他认为他领有天命，所以他已经判断他自己，假如没有顺着天命去办事的话，他就会辜负了这个天命，他就会触犯天条哦，大概是怎么样哦，他就会怕自己受到惩罚，所以有严重的恐慌症。恐慌症就是害怕、坐立不安呐、啊，很担心。可是他的身体哦，又已经到了一个瓶颈，非常非常的这种不舒服，眼睛也有一只眼睛也都快看不见了。好，所以一个人的恐惧感强烈到会影响到他的肉体，好像大家都越来越清楚了。好，那吴爸爸他的能量有没有一直在影响他的肉体？可是他的是正面的能量，所以他的身体越来越健康。一个负面能量很强的人呢，他的身体你看就会出现很多毛病。好，所以赛斯在这里讲说，假如你是一个还很多负面情绪想法的人，那么反倒是建议你先去处理一下你的情绪，先去做一些愉快的开心的事情。好，先不要去做这些内在的探索，有的时候探索到会吓死你自己。好，因为好，在我们的内在世界里面变化多端，变化莫测，特别是在梦境里面，有没有梦境里面有很多很多你根本想象不到的一些可能画面会出现嘛。好，那你会不会害怕？会呀。 当你真的在梦见里面梦境里面看到一些妖魔鬼怪，你醒来你一定会吓坏了。好，甚至常会有人问我问题嘛，他在梦境里面梦见谁谁谁死了，会不会很害怕？他说哇，那假如说总是梦境都会实现的话，那还得了？其实不尽然，也许他投射出他的担忧，他对那个人的担忧。好，那我们接着看，你应是相当能干与富同情心的，同时在你的物质环境里，你应该是够外向到足以处理你现在的生活。你需要你所有的资源，因为这将是一个积极的探索和努力，而非消极的退缩，更必然不是懦弱的撤退。此书将近尾声的时候，会给那些有兴趣的人一些方法，以使你能够有意识地探索这些死后的情况，同时对你的经验与进度能够控制得住。这一段是赛斯在跟各位讲说，其实你有这么多这么多的优点，有这么多很棒的特质，你富有同情心，而且你很能干，而且呢你是有能力去处理你的生活，你所需要的资源其实都已经配备给你了等等。好，这一段是赛斯在跟我们每一个人讲说，其实你有很多这么好的条件，好，有这么多好的条件。好，那么接下来，可是呢此地我想多少更透彻地描写一下这些情况。在物质生活中，你其实是看到你所想看到的东西，有可用的实相范围，你感知某些资料，按照你对实相是什么的概念，而由你精心选择的资料，那些资料本来就是你创造出来的。好，我们说梦境里面有一种梦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有没有？我们也说在梦境里面，假如你越来越熟悉操纵这种信念会创造实相的这种游戏规则的话，你在梦中随时可以去创造你要的画面。有没有发现啊？你说啊这件衣服不好看，马上会换一件嘛，有没有啊？你说啊这一幕不好，这样子这个我不喜欢这个剧情，你其实马上就会换一个剧情了。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过？好，在梦中只要你稍微有点意识还保留着，其实你随时可以在梦里面去换你的场景，好，换你的故事内容，好，因为在梦中的这种动一个念头就换了一个场景的这样的一个信念创造实相，它就会像我们物质实相，我们这个肉体在创造的过程一样，只是在我们物质实相创造这个实相的这个时间要稍微要物质时间，好，要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时间感。好，可是在梦中的实相，因为时间的感觉不一样，我们说心理时间，它是瞬间就出现，瞬间就出现的。好，如果你相信人性本恶，你就不会体验到人的善良，你对它完全关闭，他们于是将永远对你表现出最坏的一面。当你认为别人不喜欢你的时候，你会心电感应的使这个事发生，而且你也把你的不喜欢投射到他们身上了，你会发现讨厌的人始终在你身边。 明白，越讨厌的人你越容易碰到他。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大家都没有吗？大家懂这个意思吗？好，因为你讨厌某一个人，那个讨厌的念头，讨厌的念头也是能量，大家知道吗？那个能量也会去吸引那个让你讨厌的事情来了，让你讨厌的人。我们说冤家不聚头，就是这个意思。好，冤家不聚头。好，你越是讨厌哪一个人，你越是对他心里面有一些芥蒂的人，其实他跟你还会没完没了。好，所以我讲过一个观念，假如你不想再这个继续你们的因果业报，你不想再跟这个你讨厌的这个人继续有什么关联下去，那么好好的改变自己，疯狂的爱上他。好，当你爱上他之后，爱就可以化解所有的因果业力。啊，假如你一直怀恨在心，啊，你对他有百般的挑剔，啊，各位下一辈子一定当夫妻，不是夫妻就是你的什么亲朋好友，整天围绕在你的身边，嗯。所以你知道，像我们常都说要宽恕，要宽恕，啊，其实宽恕的一个用意，最主要的用意叫做疗愈，啊，疗愈谁啊？疗愈自己。因为当你好讨厌一个人，好恨一个人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原谅他的时候，事实上谁在受折磨啊？是你在受折磨，你心里面老挂着这个人，对不对？越讨厌的人越挂在你心上，很不划算的。你有没有发现？你有没有发现你常常花很多的心力是挂在那个你讨厌的人、讨厌的事情上面？你有没有发现你很多的注意力都是集中在你越不喜欢的事情上面，然后你越要去面对他，他越会来烦你？有没有发现？有嘛，对不对？好，所以你怎么样去改变你跟他的之间的关系？你最好赶快把关系厘清。那么最好的方式真的叫做宽恕、原谅。好，看起来好像你在原谅他，事实上其实是原谅你自己，为什么不能够原谅别人？有没有听懂？原谅自己为什么不能够原谅别人？所以你要宽恕你自己，这就是一个自我疗愈的过程，很重要的疗愈的过程。所以当你看这个人不顺眼，我常常都在讲嘛，当你看这个人不顺眼，他这个也是缺点，那个也是缺点，没一个优点的时候，好，你不要怀疑，你看到的那个缺点一定都是你有的，所以你那么熟悉。好，所以当你总是看到这个人，哇，这个也棒，那个也好棒哦，哦，他怎么做得这么好，他怎么有这么好的特质，好，你不要怀疑，真的你看到的那些特质也是你所拥有的，你只是没有把它发挥出来而已。好，所以究竟你在看一个人的时候，你都是看到他什么？可是你不要假装哦，因为这个话的影响啊，你就假装说哦，你真的好棒，你好美，好虚伪哦。哦，那个虚伪的表达是可以分辨出来的。好，你不要因为说啊，假如我没有看到他很美好的话，表示我也不够美好，所以我一看到他，哇，你好美哦，你好棒哦，哦，都在讲这些话。可是你心里面有没有这种感觉？你最清楚。你有没有打从心里面说出这个话？你最清楚，好，你最清楚，假装不来的，啊？啊，休息五分钟，好，让大家松松腿哈，休息五分钟，好。好的，好，我们来继续看书。好，那我们现在要看到10:54这个地方哈，10:54。换言之啊，你的经验跟随着你的期望走，啊，这句话也很重要啊。你的期待越强烈，啊，那实现的速度会越快。在死后与梦中经验以及任何出体的遭遇中，这个原则也适用。好，再讲一遍，死后哦与梦中的经验以及任何出体的遭遇中，这个原则也适用。你期待看到什么，你就会经验什么。所以赛斯一直在强调，做梦的感觉跟死后的世界是一样的， 啊，是差不多的。啊，出体的经验也有点像是死后的那个感觉，因为出体跟肉体没有关系啦，有没有灵魂出体的感觉？那你会经验什么？是跟你期待看到什么是有关系的。所以你都在期待些什么？你期待你的生活里面出现哪些经验？哈，你不是去检讨你的经验，你要去检讨你的期待。你期待些什么？我觉得，我觉得这个单单这句话啊，就有点像，就是我们常在讲信念创造实相啊。可是我觉得我们人哦，有多么盲目哎，我们非常的盲目。我们看不到自己，看不到自己的这个信念。好，那我昨天其实在准备这个信念的课程嘛，这个礼拜五要上课。啊，这个第三堂课是想象力与信念的关系呀。哦，我自己有一个很大的发现，我发现我是多么的把焦点放在我一心一意想要看到的那件事情或是那个方向上，我完全忽略掉。好，其实我一转个向，我是可以看到很多其他不同的一个实相。比如说我这么讲，我想到说我这个比较年轻的时候，好，我很喜欢三毛嘛。好，那因为我书架上很多他的书，我就突然想到，我在检查信念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我那时候非常羡慕三毛那种非常能够表达他自己，然后自由自在，有没有？好，尤其是在那个年代，他到这么多的国家，写了很多这种很传奇的生活方式啊。你所有的焦点就是放定在这里，有没有？然后你就老觉得自己好像很受束缚，没有那个自由，然后好像很不能够做自己，你老是顾虑这个顾虑那个，有没有这样子？所以他为什么这么红啊？尤其是在那个就是在我们那个，不要讲我们那个年代，跟大家好像差很远的。就说在三毛还活着的那个年代啊，在三毛还活着，为什么他那么红？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勇敢做他自己，而且展露他自己特色的这样的人，其实很受欢迎，有没有？好，后来我昨天突然就叮了一下，因为我们一直会看到以为我们自己匮乏的那一面，有没有？我们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做自己啊，好，那时候要顾虑好多好多事情，也不能够说走就走啊。嗨，然后呢，也没有他的文采，其实真的没有吗？是你根本不敢写你自己的事给人家知道，好不好？啊，人家他什么都敢写，什么都写，什么都表达嘛，哈。突然昨天叮一下，我一转身，好，转身是一个形容词了，不是我真的是转身了，就是一转念呢，一转念，我就真的看到说，你看三毛快乐吗？他有严重的忧郁症哎。对，他看起来好像很开心，可是他的情绪是非常起伏的。好，那因为我也有我有一位以前的一个写作的老师，跟他是好朋友，他们很亲近他的人都觉得他其实不太好相处的，因为他的情绪很高，一下就掉下来了，对，那个波动非常大，你要是真的跟他在一块，你不见得会开心的。对，啊，然后他到了国中都是在家自学的嘛。好，那其实在一般人的这种状态里，好，那他其实是一个非常难以相处的人，可是他呈现出来的多少有他的想象，有他的这种幻想的生活模式，好，然后有一种非常戏剧化的效果。各位你想想看，你要不要这样的生活？人家的自由有没有付出相当的代价啊？人家这样子好像四处游历，然后做很多当时不是传统文化会做的一些事情，有没有？好，可是那个时候我们多么的藐视自己，无视于自己的特质。好，你完全全心全意的，你只看到他哇这个棒那个棒，可是后来你在想，你希望过他那样的生活吗？因为他有付出相当的代价，你看最后在医院里面用丝袜上吊自杀。好，其实他非常的忧郁的，他的个性，好，你其实不太适合当朋友的。好，后来你知道，这样一转念一想，好，我突然就想到说，我们有多少的这种信念，啊，是因为我们一直把焦点定在某一个位置上面，而你完全看不到其他的部分。 好，我们一直都说那个意识心有没有，就像手电筒。好，其实意识心手电筒不是只有向外去照射到物质实相的，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的这一切，意识心它同时手电筒也可以向内照，去照到你内我，我们说内在感官哈，所能够启动的所有的一些天赋能力，还有内在内我能够提供给我们的一些源源不绝的灵感、直觉哈，一些讯息。可是我们的心电感，我们的意识心这个手电筒始终往外面照，好，所以我们还更喜欢照到那个老是觉得自己不如别人的那个人，觉得自己比不上的那个人。好，你老是会把手电筒照到那个你做不到的事情，你去不了的地方。对，对，整个都是光明的地方，你的手电筒有什么鸟用？没有用了，对不对？没有用了。好，而且我们还不太适应一片光明。好，适应一片光明，我们的意识心什么，这个手电筒就没有什么作用了。好，那你知道，单单这样的一个体会啊，这样的一个体会，其实我没有细想过耶。好，我从来没有去仔细想过，好，我对三毛的那种投射。好，在过去不止三毛了哈，还有一些点点滴滴的，我从来没有仔细的去想过我自己的这个焦点呢。好，那直到昨天好，在准备这些功课，在看书的时候，哇，突然就想，我们有多少的这种注意力焦点是一直摆在根本只是一个窄窄的一个小小的方向而已。
我觉得之前你是在当编辑啊，是在做不是三毛两毛的字啊，
还一毛。
因为你当编辑的时候，其实你的文笔非常好，
谢谢这位同学的注解。
对不对？因为你当编辑的时候，其实你也在那个文笔流畅的那个过
程。好，你看各位有没有很有趣？你一定一山望得比一山高，你一定会一直往上面看，往前面看，有没有？于是你都不看到，没有看到你自己，而且你一直往前面看的所谓的前面，是你自己把自己定在后面，所以才有前面。现在大家明白了吗？你把自己先设定我是比较低，所以你会一直看到好像有比较高的，那是因为你已经把自己设定在比较低的位置上。对，你一直，你看好棒哦，你就是要来上课吗？好，你一直把自己设定在胖，为什么？你就会看到别人都比你瘦，是不是这样子？你就会一直去搜索那个看起来比你瘦的人。所以我们常常在比较里面，是因为我们自己设定了一个所谓的比较的基本值，是我们自己先设定的，于是你只看到你自己期待要看到的，你期待要经验的经验。各位了解了吗？好，这个期待，所以经验是跟着你的期待而来。你期待自己应该是可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当你这句话出来的时候，你把自己设定在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我还有一个期待的一个对象等待我去成为，于是这样的一种渴望的心态，你已经先把自己放在一个比较低下比较不够好的位置上，然后你期待有一个更好的什么对象可以让你去模仿，可以让你去好成为你的一个目标。好，所以你发现目标连这个比较的比较值都是你自己设定的，是你自己先设定的，也就是你的经验是跟着你的期待。假如你的期待一直觉得自己不够好，你就会一直期待，你就会一直看到更好，好像都比你更好的人，然后来证明你自己不够好，因为你已经认为自己不够好了，对不对？好，就像刚刚前面讲，你为什么老是去碰到你讨厌的那个人？因为讨厌的这个感觉一直在你的心里，它其实也变成一种期待，它变成一种期待。你期待这个讨厌的感觉拿掉，可是你越想把它拿掉，你没有发现，你没有去探索你为什么会讨厌这个人的真正的原因。好，那这个讨厌的感觉不会离开你，不会离开你，反而会因为你的期待，你期待把讨厌拿开，可是你没有找到讨厌那个人的真正的原因，于是讨厌一直留在你的心里，于是你一直看到讨厌的那个人。现在大家听懂了吗？这些都是因着你的期待而经验的。假如你没有期待，你会去经验那个经验吗？假如你没有先设定了一个，比如说你好希望像三毛一样到世界各地去旅行，你给自己设定了一个这个期待，
你好好希望能够跟他一样，这句话代表什么？你觉得自己没有办法跟他一样。大家听懂了吗？这个是你真正内在的感觉，于是你去经验，你真的没有办法到世界各地。看起来我期待是跟他一样，可是我的期待想跟他一样，真正的内在的心态是认为我自己没有办法跟他一样。于是你的经验是跟着你内在心里面真正的那个状态那个想法而发生的。你期待自己变成有钱人等同什么？对，你内在里面事实上觉得自己是一个穷人。现在大家明白了哈，所以后来在这样的一个信念的探索里面，为什么有些人啊，他很期待自己，我一定会很富有，我一定会有一大笔钱，可是他可能这个观念后面还包覆了很多观念，他可能有一个观念是有钱人就没有灵性，啊，这是最常见的事情。很多人，很多修行人好穷哦，好苦哦，因为他认为有钱有铜臭味，灵性一定不够高，啊，也可能还包覆着一个我根本不是一个运气好的人，或者是我根本没有那种命。可能这些小小的这些信念都一直在你的心里面根深蒂固，可是你没有发现，这些东西是很细微的哦。一个情绪会包着一个情绪，会包着一个情信念，一个信念会包着一个信念，包着一个信念。所以你说没有啊，我打从心里面我相信我一定是个有钱的人，我一定可以创造财富，可是为什么你的实际的经验一直都没有出现，没有出现那个有钱的经验，为什么？因为你心里面有很多相反拉扯的这些信念，可是你没有，对，反作用，可是你没有发现，你没有觉察到。像他一心一意当有钱人的太太，他从小就立定志向，我非常惊讶，有人从小竟然有这种志向，好，在我的生活圈圈里面对我来讲是陌生的，好，我都没有想过说我要当有钱人的太太耶，没有。我从小立志当什么啊？没有，侠女，更小的时候行侠仗义的那个，我都相信深山里面有高人，以前就我梦想很想到深山里面去学武艺耶，呵呵，很好玩哦。好，那有一次我们两个人在节目里面就有讨论到这个东西了。好，事实上跟你的灵魂蓝图有关系，有关系，你做得到跟你没有做得到的部分，事实上是在你的蓝图里面有规划的。你其实在心灵的蓝图，你的命运的蓝图，你其实有帮自己规划，我这一生主要的路线是往这边走的，你有规划的。所以假如你立地志向要往这边走，但是偶尔你听到人家说哇要立定当有钱人的太太，好，你说我也想啊，我也很想，你嘴巴这么讲，可是你心里面恐怕还有很多相反拉扯的信念。好，因为你会觉得当有钱人的太太，哇，什么事都不用做嘞，好，然后要干嘛？要干嘛？那个时候还没有这样子到这个地步。好，那个时候你其实心里面会有很多的相反拉扯的信念啊。当有钱人太太整天住在豪宅里面无所事事，那我还能干嘛？哎，无聊，无聊。所以为什么我都没有办法当有钱人的太太？好，后来我慢慢发现他是有蓝图的。有的人选择，好，你与生俱来，你希望你这一生的一个命运主要的路线是往这边走的。好，有些人要往这边走，有些人要往那边走。好，其实他要当有钱人的太太，到现在他终于明白，他希望他随时身上有好几十万，随时可以布施的。所以我都一直紧紧跟着他呀。好，我等着他哪一天马上布施就拿出来了，我终有一天等到你。我跟着你，我在随时拿一个袋子等着他，好，哪一天好几十万在口袋里面要布施。好，那可是我的蓝图，我觉得我也走在我的蓝图里面了，也许不是真的好去学了武功行侠仗义，好，可是我们也在做类似像这样的事情。其实各位，你每个人都有心灵的蓝图，有你主要的方向，生命方向。所以有的时候你在许下说我要当个有钱人，你发现你一直都当不了有钱人，也许他根本不是你打从心里面你想要走的路线，不见得是排斥当有钱人哦，不见得是排斥。那可是你也可以开始去综合平衡你的原来没有的这些想法， 平衡你原来的你本来有的这个路线，但是你也可以当一个有钱行侠仗义的人，就像刚刚讲，你可以慢慢因着你的这个人生的阅历越来越丰富了，你可以去平衡一些想法，有没有？有钱也可以非常有灵性。我跟你讲，我老实告诉各位，我过去我就认为有钱人没有灵性，我真的有这个想法。对，哇，天哪，住在金碧辉煌、非常富裕堂皇的那个豪宅里面，我都会摇头，一定没什么灵性。对，我现在完全收回这句话。好，我要完全收回这句话。好，你可以把它盖成一个非常有灵性的庙堂，让大家去静坐啊，和什么之类的，对不对？哈，好，那可是呢，你还是有机可循，你还是可以寻到你这一生为自己写的那个主要的计划是什么。好，各位，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们发现了没有，你们有没有走在自己的这个心灵蓝图的计划里面？
我既然是有钱人的害怕，我并不是要把自己创造成我是一个有钱人。
你看，更轻松如意了，让人家把他变成有钱的，他自己不用去花费心思。对，是啊，各位，许愿的时候要小心哈。当有钱人的太太比说自己当有钱人意义很不一样，当有钱人的太太，我轻松的等着人家拿钱来娶我。
当你说有钱人，可能他背后一个就是比较贫穷的那个部分。对，但是我是有钱人的太太，所以我根本就不用去创造，自然有人创造等我去当这个太太的位置。
好，听懂了吧？许愿要很小心，啊，我们在发愿的时候要非常小心，啊，所以其实探索自己的信念啊，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玩的游戏。你这样数十年啊，你执着一个想法，你就想不通为什么一直执着那个想法，因为你没有去好好的自我探索。好，刚我在想那个三毛的事情，这么简单的事情，我昨天才想通。我昨天因为很久没有想他了哈，那昨天其实在做这个信念练习的时候，我就才突然想到，那我对很多人的一种渴望啦，或者说一种羡慕啦，或者说一种希望自己能够哪一天跟他一样啦，那多多少少就是自己只是把手电筒一直只是照在那个你想看到的那个方向而已，也就是说你的经验跟着你的期待而发生的。有没有？你期待看到什么，你的手电筒就老照着那个方向。我却没有看到人家付出多少代价，他其他的那一面，我要不要概括承受？我不要。我们通常都只要我们眼睛看到的那个好的那一面，有没有？我们都只想，好，常常我在做婚姻咨商的时候，哦，他都会跟我说，人家的婚姻怎么那么好，他先生怎么对他那么好？我说，你哪知呀？你要不跟人生活到底，你哪知讲人的生活一定就好诶。人家可能在外面哈，非常的互相的尊重恩爱，在家里面可能打成一团，你都没有看到啊。可是我们总是在寻觅看到我们自己渴望的那种婚姻关系，有没有？所以你只会看到人家相亲相爱的那一面，可是人家其他那一面你有没有看到？没有。好，那还是回到我们上一堂课有讲到灵魂的精心创造，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灵魂的精心创造，灵魂为你个人的精心的创造。我好喜欢这句话啊！后来我就写了一篇这样的文章，还没把它写完。好，比如说我说，每一个人既然是灵魂的精心创造，灵魂不会鄙视他的作品。好，那我就讲到立刻，要不尼克没手没脚的这个男生，你看他是灵魂的精心创造，哎，你能接受吗？好，我们说慧雅，她是灵魂的精心创造，我相信这样的接受是要有一段时间的吧，对不对？要有一些心理过程。好，我们说在座的每一位都是你的灵魂的精心创造，可是假如你对现在自己的命运非常的不满意，这句话对你来讲很大的考验呢，是不是这样子？很大的考验。假如既然是灵魂的精心创造，换句话说，所谓的你的缺点，所谓你的缺憾，好，所谓你人生里面种种的不如意，也都是在精心的安排里面呢。这样一想，好释怀哦，好释怀哦。原来做不到也是精心安排的，做不到啊，原来做不到也是有它的用意。假如你什么事想了就做到，想了就做到了，也许你真的没有机会去看到你灵魂到底在给你安排什么。假如没有那些生命的限制，有没有？ 好，没有那些挑战，你根本就不知道你的蓝图到底设定的方向在哪里，是不是这样子？
上个礼拜讲到这个的时候，我自己，因为我自己小孩他读书都是那个，对对对，然后写到这边的时候，我就注解说，孩子不管会不会读书，都是灵魂精心设计，因为有比此事更重要去学习与发展的。我每次读到这一句话，或是每次我看到他的现象，我就会告诉自己，这是灵魂精心的设计，然后就会想说，我的孩子有比学习或是成，就是把书读好这件事，还有比这个更重要让他去发展跟学习的。我觉得这句话就会让我有一个很大的安慰，
立即解脱，有没有？各位，真的这句话常常放在心里啊，真的很多事情不如人愿呐，啊，不如你的意呀，不管是你自己还是别人，不如你的意。可是你想到这句话，你就会全然交托跟信任呢，因为老天爷一定有他的安排啦，对不对？我写到尼克的时候，我每次都很动容啊，他会溜滑板，他会滑水，他会踢足球，用他那个小鸡腿，大家有看到那个短片吗？有没有？对啊，还用头顶球，可是他曾经想要自杀过五六次啊，他妈妈看生他下来，看都不愿意看他，天生的，一生下来就没有手没有脚。好，可是你看后来你就知道他真的是灵魂的精心安排。好，他站在台上，我觉得他是摆在台上，没手没脚就摆在那个台上，他让台下所有的那些青少年，最不容易哭的，最不会感动的青少年，每个个个泪流满面，排队等着跟他拥抱。那我就说这就是教育嘛，这教育就是以身作则，感动人心，胜过你千言万语的教诲，没有错吧？这就是教育。
这个就是呼应这一段啊，他说发现更大的重要性。
对，对，哈，这个在192页啦，哈，中间那一段，真的这一段反复去咀嚼它，成为你哦救命的一句话了。192页这里有没有？哈，灵魂创造肉身，而创造者很少会鄙视他的作品。灵魂创造肉体有它的道理，创造具体的人生也有它的道理。好，这些都不是要导致你厌恶世俗的生活等等等，哈，这么一段，我觉得这一段真的太美好了，太棒了。好，所以当你想到此刻正在生病的你，灵魂为什么要精心为你安排这一出戏？好，我们好好的去探索它。自己。好，灵魂为你精心创造，灵魂是我们的本体，我们是由灵魂而来的，所以我们代表那个灵魂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创造我们的生命的经验。好，创造者听起来是灵魂，但是也是我们，也是我们每一个生命。我们有没有在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里面在创造？有。我们是我们自己生活生命的创造者，我们就是上帝。对，那我们又是来自于一切万有更大的那个创造者，所以我们也具备有创造力。好，那我们接着看啊，在死后与梦中经验以及任何出体的遭遇中，这个我刚念过了，第三行了，第二段了吗？不对，我还没有念完哈。第三行这里，好，第二行下面，如果你相信魔鬼，那你就会碰到他。如我先前提过的，当意识不是针对着肉体的时候，它有更大的自由。再说一次，思想和感情不需要经过时间的流逝就建构为实相。这句话很重要，各位，我常常在跟大家分享说，好，当我们要改变我们的信念，比如说我过去一直觉得身体是脆弱的，有没有看到10:54哈，第三行那里，第四行了。我们假如想要改变我们的一些信念，我们的想法，我们当下就去改变那个想法。我相信身体本来就是健康的， 跟过去那一句你本来相信说身体是脆弱的，身体容易生病，比如说这两句话，前一句话是你过去人生所相信，可是现在你相信说身体本来就是健康的，可是各位，当你转换了这个新的一个信念的时候，你的身体不见得马上会健康起来哦。好，你的身体不会马上健康起来，可是在你的情感跟感觉上面它可以立即发生，立即发生。比如说我在带癌症团体的时候，然后吴爸爸坐在那里，我说身体本来就是健康的，他就是立证，他就是最好的证明，在场所有的癌友一定会为之一振，有没有一种开心有信心的感觉马上会来，可是离开教室的时候可能马上又低落了，因为一痛好，或是检查报告一出来马上就会低落了。可是各位，你一定要有信心，因为新的信念跟旧的信念之间，我说过有什么压力期，要有缓冲期。可是各位你要相信哦，因为你假如一相信，你愿意从想法开始改变，你的情感啊，你的思想一改变，是当下立即就已经改变了。你已经在架构二，或者说内我，哈、啊，内我的实相里面，它已经发生，有一个健康的自己已经发生了，哈、啊，你的病已经好了。尤其是当你们看到吴爸爸这样的一个例证在这里，大家精神为之一振。我有信心，我有信心，当下那一刻你已经好了，你的身体已经痊愈了，你知道吗？那是在你主观的感受内我的世界里面，我们说架构二已经完全健康了。可是各位，架构二要把它推展出来形成架构一，就是我们这个物质实相立即好起来，它又要进入到我们所谓物质实相的游戏规则，它就需要有一些时间，有一些钟表的时间。好，这个时候也是你信念的考验期。有些人一出了这个门，没有吴爸爸在身边，好，然后马上信心就开始低了，就开始低落了。好，又碰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又看到医学的检验报告，马上信心又没有了，又没有了。可是各位，你已经在你的思想里面开始有一些新的种子播进去了，发芽要不要一点时间？你要让那个慢慢，可是各位，你要不断的灌溉哦，否则种子没有水没有阳光，它是没有办法顺利长大的。所以你不断的帮它灌溉，那个灌溉就是你要持续的学习，常常去看到吴爸爸，看到吴爸爸是怎么样在过他的日子，他是怎么样由内而外，由里到外整个人都改变了。我们一步一步依循的一些方法，不断的来加强自己的信心。所以有些人很快会产生从架构二内我的世界创造到实相世界来的时间比较快，有些人比较慢，那就是跟着他的信心跟他的期待有关系。好，所以你看思想跟感情的世界，它是当下立即就已经发生了，它在我们的架构二已经等在那里，一个健康的你等在那里了，一个想要实现什么样梦想的那个梦想已经实现了。所以为什么我在带冥想的时候常常要用想象力，常常都要用想象，好，过去有一个不喜欢的那个事情，想象力把它改编了，我未来希望自己可以完成什么样的梦想，然后在我的脑海里面开始去做一遍这样的一个想象的练习。各位，你知道当你做完想得越清楚，未来的那个实现梦想的那个目标已经是实现了，它已经出现了，只等着我们在架构一的这个物质实相里面一步一步一步去走向它，可是它已经实现了。所以润林，一个完全康复的你已经是实现了，已经当下在你的架构二里面已经等在那里了。好，然后它就要靠着我们在物质实相一步一步去实现它。好，所以那个信心要随时随时的加强它。好，那我们不断的要充电，不断的要增加自己的力量。好，那它不是三两天的事情，好，它是要一步一步去建立这个信心。所以持续的学习是这么的重要，好，持续的看到吴爸爸是这么的重要。吴爸爸，我们可以开始帮你发照片了。做小玩偶，公仔，吴爸爸的公仔， 哦，对不对啊？哎，蛮有意思的，这个主意不错。没有没有，给吴爸爸放一个小房间，人家来说吴爸爸我要忏悔，你当那个神父。嗯，
好，我们把它到一个段落。行行，
好，因此啊，如果你相信自己会遇上一个恶魔，你就会创造出一个这个心念形象来，却不知道它仍然是你自己的创造物。好，各位，这就是我刚刚有讲过，有些人会看到鬼啊，啊，碰到什么有的没有的事情的时候，就是在反映你内在强烈的负面的情绪、负面的意念所投射出来的一个心念的形象。啊，我先念完哈。因此，如果你发现自己正在以这种方式专注于肉体生活的邪恶上，那么你还没有准备好去做这种探索。当然是可能在这种情况下碰上属于另一个人的心念形象，但若你本来就不相信恶魔，你总会认出这个现象的本质而不受其害。就说你也有可能看到是别人投射出来的啊，那种所谓恶魔的形象，你看到的可能是别人投射出来的，可是因为你打从心里面并不相信，所以也伤害不了你。那你打算怎样？不，这个地方一定会有人有问题的，有没有问题要问？因为你有能力看得到。有的人可以感知得到，可以感知得到。说像慧雅她会看风水嘛，对不对？也看风水嘛，哈。那慧雅一定会到某一个地方，一进去一定会感觉到好或不好吗？感觉好还是不好吗？那个地方不是他投射出来的那个心念吗？是别人留在那里的心念，可是他可以感觉得到。大家知道这意思吗？好，不要讲慧雅，讲我们每一个人，你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只要那里面阴阴暗暗乱七八糟，你进去你会舒服吗？好，其实像昨天我在看那个个人实相本质，他也讲到嘛，一个人家里的环境，他的那个家具怎么摆，好，他里面的房子干不干净，乱七八糟还是窗明几净，都是跟这个住在房子里面的这个人的心念状态有密切的关系，大家知道吗？好，你一进到这个人的屋子里面，你多少可以知道这个人的个性啊，你起码看到他买家具的那个品味，你大概就知道他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个性啊。好，我最记得我到过一个慈济委员家里面，富丽堂皇，可是我们没有坐在沙发上，哎，我们坐在地板。为什么？他的沙发是包着塑胶套的，由法国空运来台，好，原装进口，是摆在那看的。好，虽然我带的是静坐，本来坐在地上也就算了，好，可是他们家的那个沙发哈，那个法式家具，那个塑胶套都还套着。好，来，你单单看到这个沙发，你去想这个主人的个性，有没有？炫耀？我觉得哈，很有钱，但是很小气；很有钱，但是很舍不得花；好，很有钱，但是很没有安全感，是不是这样子？我应该也可以学习看一点风水，我来跟你学啊。所以有的时候是别人投射出来的心念，可是你也可以感觉得到，不见得是你投射的。现在大家明白了吧？哈，单单这一点啊，讲你再更厉害一点，你甚至可以看到形象，可是他也不见得会靠近你。鲁伯有一次嘛，他就问赛斯嘛，哈，因为他有一次在他家里面一个墙角看到黑黑的一团，吓死他了，在梦境里面了，黑黑的一团，他马上觉得好像要跟他 fighting， 要跟他打斗一样。后来他就问赛斯，那个时候他们才刚接触，在灵界的讯息里面，赛斯就告诉他说，那一团黑黑的那个像妖魔鬼怪的东西，是他内在负面能量的聚集，好，浓到就是说能量浓到一个程度投射出来的一个具体物，可是那个具体物是鲁伯负面情绪的投射。好，这是赛斯有讲到的一个例子。所以现在这一段讲的也是这个，一个人内在心念啊，负面到某一个程度，他也会投射出这样的东西来，恐惧啊，恐惧浓到 哦，看啥弄诶，哇，一个乌影惊死家己，有吧？啊，一个很会恐惧的人，一定会常常眼尾都老是觉得看到什么黑影子，是不是这样子？对呀，对，恐惧来自于想象。小时候我就记得，哦，到了晚上我的脚都不敢放在椅子下面，尤其是床啊，或是椅子下面还有空间的，有没有？我都觉得那个一定会有个手来抓你的脚，所以小孩子都很喜欢把脚赶快都伸在那个椅子上或是床布上面。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假如那个床哈那是空空的，我都会怕说他们一定会躲着什么妖怪。好，我们每个人一定是从一些恐惧的经验里面慢慢去认清楚恐惧，每个人一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对不对？恐惧，嗯，好，所以呢，假如这个心念是别人投射的，好，你自己没有那种恐惧的想法跟担忧，也伤害不了你，他也靠近不了你啊。然后呢，如果那是你自己的心念形象，那么事实上借着问自己它代表什么，你把什么样的问题好，这样子具体化了，你还可以从他那儿学到点东西，你在死后也可能幻觉到同类的东西，把它用在一个象征而经历某种天人之战。好，还记得那个阿拉伯人那个阿拉跟那个回教徒有没有在打仗，他死后有没有赛斯不是要演出宗教剧吗？好，赛斯演出这个死者，他是一个阿拉的信徒，可是他比较相信摩西，摩西是基督教的那个基督教先知嘛，啊，大家还记得这一段吗？好，有听过的人就知道，所以他死后好也会就像那个幻化出他内在里面担心恐惧而变成一个实相出来，他死后也要去经历这个事情。好，后来赛斯就也假扮成跟这个死者站在一块，他是阿拉真神，然后就去跟那个基督教的那个耶稣是不是好派出什么派出他们基督教徒的大就在那打仗啊。好，打完了之后，后来他们两边还说其实我们是合一的，好，宗教其实是没有距离的，让那个死者心里面安心下来，他不会因为他是回教徒，但是他一心一意他比较相信摩西而感到深深的罪恶感。大家还记得这一段吗？后来赛斯就扮演他那一国的，然后打了一仗，还告诉他说其实宗教没有分别，你放心好了，所以你不要有罪恶感。好，这是死后他投射出他的恐惧。好，就有点像是我们在梦中看到妖魔鬼怪，甚至于你在醒的时候好像被什么样的一个黑影子吓到一样的经验，一模一样的经验，都是内在恐惧的投射。好，所以当然那是不必要的，如果你有更多了解的话，你将在自己的理解层次解决自己的概念难题或两难之局。好，所以去了解你自己究竟在恐惧什么，你的恐惧才会消失。好，你的恐惧才会消失。
然后会下地狱，然后我们就会在那个死亡的过程里面，在那个看到地狱，就会有一种
功能。对，没错，没错。好，你相信什么，哎，就会看到什么。对，我们一直都在天堂。好，我们从来都没有在地狱过，对。所以你看那个木莲、救母、地藏王菩萨，地狱不空，誓不成佛。难怪他很难成佛，因为很多人还是相信有地狱的，对不对？所以地藏王菩萨是挺辛苦的，到现在都没有成佛，因为地狱一直都没有空过。好，讲到目前为止，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我想地藏王菩萨是不相信，不要讲不相信，他相信人性里面很多人是相信有地狱的，内在的深深的罪恶感。好，其实跟他蛮没关系的，他蛮无辜的。好，很多人都不帮他的忙，他害他不能成佛。嗯啊，讲到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很有趣哎，哎，各位，你一定有这种经验呢。好，你一定有很害怕那种黑暗的地方，不知道有什么东西的经验呢？你一定常常在面对你内在的恐惧感呢。好，不要讲什么妖魔鬼怪，好不好？好，你内在的恐惧感常常都会投射出一些 啊，让你觉得更增加你恐惧的事情呢？有没有？大家想想看。是啦是啦，他应该是成佛了啦，对吗？对，啊，所以他就是要来救度众生嘛，哎，还有那么多人相信有地狱嘛，所以他还挺忙的，对，啊，比如说像我们在做基金会啊，要讲这些赛斯的观念嘛，哈，啊，假如大家都懂赛斯了，基金会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这样，对不对？对对对，没有错，拢好凶哈，拢好凶哎。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哈，没有的话，我们简单的再一段呐，再一段，在196页这里。好，第一句话就很有意思了，第三行，死后的环境现在就存在你的四周。啊，各位，死后你没有到哪里，它跟我们活着的这个时空是在同一个地方。好，假如我们要用地方让你的感觉啊，就在这个地方哦，没错。好，因为我们的实相空间是互相交叠着，它并没有说哦要在喜马拉雅山，或是在某一个西方极乐世界，或是在什么东方药师琉璃佛的那个地方，不是，它其实就在我们的四周。好，在死后与梦中经验以及任何出体的遭遇中，哎，不对不对，念错了，翻过去了。好，你目前的情况以及所有它的物理现象，就好像是由你们自己内部向外投射出来的一部连续放映的电影，强迫你只看到那些变换位置后的影像，它们看起来是那么真实，使你发现自己处于不断对它们反应的地位。哎，你看很多影片不是有演吗？人死后，他都还在他所熟悉的物质实相的空间，他的环境里面，哇哇熟，哇，还在那里来来回回走走来走去的，啊，他并不是马上哦就到一个什么很美的什么天堂的境界，或是很可怕的什么地狱，没有，有没有？好，他在刚死亡的时候，他都还是会在他的那个环境里面稍微流连一阵子嘛。留恋一阵子，因为他也要稍微调试一下，调试一下他的心情。好，那他刚刚在讲，其实我们这么讲了，好，没有所谓的，我们说没有所谓的东西南北了，没有错吧？没有所谓的西方东方、南方北方，有吗？因为这些位置都叫做相对的，都是相对性的，大家知不知道相对性的嘛？就像我刚刚在讲，我们先把自己设定在什么阶段，于是我们才会有比我们更厉害的，比我们更差的，我们才会有这个比较，是因为我们先给自己设定了一个你所在的位置。我们说有东方有西方，是因为有相对的位置，可是我们从更遥远上帝的眼光来看，在他的眼前叫做当下嘛，东西南北都在他的范围里面嘛。好，那我们现在所谓住在东方，相对于地球的另外那边叫做西方，可是这个地球是整个宇宙星空里面小到可能都不太好找的一个星球，是不是？好，哪有什么东西方，它可能在更大的宇宙里面，它的位置都不知道在哪里。所以其实我们讲的方位也都是一种相对的观念，相对性的观念。好，我们讲的好坏对错，今天讲到的这个观念也都是善恶对错，也都是二元对立的观念，它都不是绝对的，它都是相对性的。好，所以你看死后的世界到底在哪里。好，我们在讲说在哪里，我们也是相对于自己所认知的这个位置在讲说，哎，死后应该是在什么位置上，这样大家明白吗？啊，可是赛斯告诉你说死后的世界都在我们的四周，没有在哪里， 现在可能就有很多在这里娃娃熟啊，跟我们一起在听课啊。赛斯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练习，就是你要常常看着空无一物的地方，去感觉到原子分子其实非常热闹，去倾听好像都没有声音的那个地方，它一定有一些声音在。可是我们太习惯用我们的五官外在的感官去听去看，你说没有啊，这里什么东西都没有啊，哎，这里什么声音都没有啊，其实不尽然。好，赛斯要你练习用内在感官去听去看，常常去看到那个空空的地方，所谓的空间，但是他说也充满了声音，充满了原子分子，充满了各种的这种能量也好，影像也好。好，各位，当我们死后，我们不过就是这个能力凸显出来了，可是当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做得到，我们只是不习惯，我们没有去开发那种不用透过肉体感官去感知到的声音啦，感知到的影像。这样大家明白吗？你不必等到死后才有那种能力，你现在就有，可是你把它隐伏下来了，隐藏起来了，你不熟悉，你不熟悉。所以为什么在静坐的时候反而会听到好多好多的声音哦，平常都没有听到的声音。有些人在静坐的时候可能会看到很多的非常特殊的影像，有些人会看到光，会看到什么，可是眼睛一张开，眼睛一看什么都没有，你以为你在胡思乱想，不见得啊，因为你的内在的视线内在的视力，内在的听觉正在听正在看，而它都是你死后一定会使用到的能力，因为死后就不用外在感官的能力了，死后都在用这种内在感官的能力，而你现在就可以知道死后的感知能力是什么，你现在就有这种感知能力，可是我们不熟悉，我们不知道。好，所以为什么要练习静坐冥想，我还是在讲这个，我自己去体会这种感觉。好，我们有同学一直有参加静坐，他就知道我在说什么。好，所以你在静坐冥想所体会到的种种的感觉，你不要去分辨它到底是幻想还是胡思乱想，它非常接近我刚刚在描述的那个内在感官所感知到的声音啦、影像啦、一种感受啦，就是这个意思。好，那所以大家每天最好给自己都有安静的时间，安静的时间，你尤其是散步，比如说我们在散步旁边都没有人啊，你在可能在大自然空无空空的一个空旷的地方，或是说树林里面，树林里面本来就很多声音了哈。我的意思就是说，当你一个人的时候，你安静下来，你不见得要盘腿打坐，不见得啦哈，你只是安静的坐着躺着，很舒服的一个感觉，你真的也许你马上会听到些什么，看到些什么。好，你不要吓到，它本来我们的空间里面它并不是空的，它并不是空的。好，所谓的宁静也并不是没有声音。好，这就是赛斯一直在给我们的一个启发跟练习。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一页。好，下礼拜二一样还是灵魂永生。好，我们的暑假没有放，而且每个礼拜二都上课这样子。好，有没有同学想要问问题的？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好，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啊，谢谢大家。